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起死回生，老伴儿走进大法修炼，作者中国江苏大法弟子天福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6日。我是1996年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，当年不到60岁，现在已经84岁了。那时我全身是病，如心脏病、类风湿病、血液病、膜管炎、胃出血、胆囊炎、肾炎等等，中药西药吃了不少也不见效，太极拳也练了两三年，病情依旧。那天我在公园打完太极拳往家走，走到法轮功的练功场，于是就站在那儿看。看着看着，我也跟着练起来了，练完感觉很好。第二天我就不练太极拳，而是去了法轮功的练功场。我刚到，马上就有位辅导员教我练功动作，第三天就请到了宝叔转法轮。当晚捧起宝书学了起来，第一节还没有看完，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，小腹里好像有东西在旋转，很舒服，接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感觉身体从未有过的轻松，看看时钟，马上赶到了练功场，跟辅导员把我前晚的情况一说，辅导员说我与法轮功的缘分很大，师父已经管我了，给我调整了身体，叫我好好修炼吧。从此我成为师父的一名弟子。我老伴儿和我同庚，他见我浑身的病这么快就练好了，说这法轮功真厉害。虽然他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但还是想尝试尝试。于是我鼓励他修炼，并也为他请了一本宝书转法轮。他看了宝书，也练了五套功法，却渐渐地把这件大事放淡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法轮功太好了，要求太高了，我觉得自己不配，怕做不到大法的要求，玷污了神圣的大法，这可是大事情。我劝道，做不到就学就修呗，能修多高就修多高。他说还是等等吧，等他觉得能配得上修炼大法的时候才修炼。他说我支持你修炼。老伴儿这个人性格太犟，也很精明，他不愿做的事别人一般很难劝得动。1999年720，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。当天我就和其他同修到省政府递交请愿书，证实大法好。我们被公安武警关押在一所学校里，老伴儿去找我，与公安讲理，硬是把我带回了家。其后我又去北京讲真相，证实大法，被非法关到派出所。三天后他又去把我带回家了。后来我又多次因讲真相被非法抓捕关押，都是老伴儿把我要回来的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，堂堂男子汉保护不了做好人的妻子，那还算得了是个大丈夫。老伴儿看了九瓶共产党后对我说，文革时某部队政委是单位军管会主任，他叫我参加革委会，我说我不是党员，我不参加。军管会主任很惊讶，你怎么不是党员？应该早就是了，我说了算，你现在就是党员了，明天参加革委会筹备会议。话说得很强硬，我说让我考虑考虑。第二天军管会主任叫他的部下接连找我两次，我都不去，后来他又亲自找我，都被我婉言谢绝了。我说还是让我继续搞技术吧，他直摇头说 你这个人真是少有少有。老伴儿抚摸着《九瓶共产党》这本书说，我那时就看透了共产党不是好东西，怎么样，有先见之明吧。我反问他，你那么精明，怎么不和我一道修炼法轮功呢？老伴儿说，你修炼法轮功，我也修炼法轮功，中共把我也抓起来，谁来保护你呀？我说，你保护不了我，真正保护我的是大法师父，是师父保护我。老伴儿说，是大法师父保护你，但具体事情得要我去做吧。老伴儿虽然自己不练，可他还真支持我修炼。我家是个学法点，每次到了学法的时候，他都帮我打扫卫生，擦地板，白坐垫，对同修笑脸相迎。后来我又在家里建了一个小资料点，老伴儿有时就帮我买耗材，搬耗材什么的。2015年6月，我向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投寄了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控诉状。九月间，老伴儿从朋友那里听说610公安要搜查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，说是什么诬告滥诉，还把我作为重点人物，弄不好还要关押审查什么的。老伴儿劝我到外地亲戚家躲避躲避，我说，躲避什么？我是按照国家有案必诉、有诉必理的司法新政做的，控诉状上说的有理有据，铁证如山，怕什么？来了，我可以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老伴儿说，不躲也好，那要把家里的真相资料收藏起来，不要被那伙人抢走了，再作为所谓罪证迫害你。他就帮我把大法资料和电脑打印机等包装收藏起来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下午，国保、610、社区人员等来了七八个人。国保警察拿着我的那个装控告状的信封问，这是你的吧？我说，是。610人员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所谓诬告滥诉小本子要我签字，我拒绝了。他们说，不签字就要进法治学习班。我问他们为什么，他们说我诬告滥诉，我就叫他们打开我的控告状，读一读，让大家听听。我说，我写的都是事实。他们说不看事实，就听上面的指示。于是，我就把自己修大法后获得的益处，如数家珍似的一件件、一桩桩告诉他们。老伴儿也帮着我说，有时老伴儿还给他们来点横的。最终那帮人没把我带走，老伴儿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去年秋后，老伴儿肺心病发作，他说是因为和家妹一桩遗产纠葛气出来的，他住进了医院。医生说，老年人慢性病很容易患，却不容易好。我就劝老伴儿出院回家，跟我一块儿修炼法轮功。他摇头说，带着这么大的一颗有求之心，会给大法师父找太多的麻烦，对不起师父。我对他说，我要做三件事，整天陪着你住医院，还当什么大法弟子呀，这样就更对不起师父了。他说，你去做三件事，我不拦你，做完了再回来陪我，我这一生离不开你。我能跟他说什么呢？两件事都做不好，只能做一件事还要打折扣。时间一长，我修炼的漏就多了，状态很不好，就去找大夫。大夫说，他原来血管堵塞，做过支架手术，现在堵塞达到 92% 至 95%， 呼吸就靠呼吸机了，病情很严重，而且会越来越不好。年纪大体弱，再手术。说着直摇头，又说， 一口痰出不来，随时都可能送命。快准备老人家的后事吧。病危通知书让你儿子拿回去了，你儿子没跟你说？我从大夫那儿回到病房，儿子就来把我换回家。到家，我就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跟师父说：师父，您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这一生都交给您了。生是您的弟子，就是肉身丢了，还是您的弟子。还有我的老伴儿也交给您了，这个家都交给师父您了。说完就站起来去发正念。发完正念，刚捧起大法书学了一节，女儿就回来了。进门声音低沉的叫一声妈妈，接着说：跟您说，您心里不要难过，爸爸的寿衣我已经买回来了，哥哥和您的女婿把父亲的墓地也看了，定金也交了。说着就抹眼泪。我对女儿说：妈妈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管，你爸爸也是闻过大法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：朝闻道，夕可死，你就放心吧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到医院替换儿子回家。儿子跟我说，他父亲昨天夜里出了许多汗，衣服都被汗湿透了，后来就昏迷过去了。医生抢救了一会儿，看看没有希望，叫他给老父亲准备后事。儿子说：我正要到走廊打电话给您，爸爸就醒过来了，他喊我回来，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就坐在他身边，爸爸就拉着我的手，一会儿爸爸就睡着了。早晨大夫来查房，说我爸爸现在状态蛮好的，嘱咐我多观察。我看着老伴儿，老伴儿睁开眼醒了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说：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好久了。但没有埋怨的意思。我问：你有什么事儿？他示意让我在他身边坐下，让儿子走。老伴说：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走进一个幽深阴暗的隧道，十分恐怖。突然面前站着一位尊者，叫我站住，问我到哪儿去。我说我不知道。尊者示意让我往下看，我一看就心惊肉跳，毛骨悚然。尊者叫我快回去，我转过身子，可觉得没有了退路。尊者说：回去问你老伴儿。我俯身叩拜尊者说：老伴儿叫我修大法，大法太神圣，我不配。只见尊者畅怀大笑，用手指在我额头上一点，我醒了，耳边还响着：唯有修炼，唯有修炼。老伴儿说完了他的梦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说：这是师父在梦里点化你，也点化我，师父叫我俩一块儿修炼。老伴儿重复着尊者的话：唯有修炼，唯有修炼。大夫来了，看看老伴的神色，转向我说：做个血管照影检查吧。我在犹豫，大夫示意让我跟他走。在走廊上，大夫试探着说：你认为老先生的病好了？我点头。大夫迟疑说：恐怕不像你想的那样，会不会俗话说的那种回光返照？我说：大夫的意思是做个血管照影检查证实一下。大夫点头。我说：证实一下也好。检查结果大出大夫预料，血管堵塞只有 50% 了，甚至还不到原来堵塞的地方了。大夫惊讶地说：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可能？大夫疑惑是正常的，我会找时间告诉他。 法轮大法是超常的。回到病房，我叫老伴儿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伴儿说，自从我做梦醒了，就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。我为老伴儿欣喜。不多几日，老伴儿就出院了，慈悲的师父救了老伴儿的命。我的儿女们无不深信大法，感恩大法师父。不仅我这一家，整个大家族所有的人现在都相信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太伟大，太超常了。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现代医学永远无法解决的谜题》，副标题：被医院判死刑的我，20年来还好好的活着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12日。我今年67岁，退休前是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。2004年得食道癌，当时已经发展成晚期，在我们中心医院治疗期间，不仅花尽了我们家的积蓄，还四处借债10多万。当时我家中有一个上大学和一个上小学的孩子，丈夫也是每天把泪水往肚子里咽，又要上班，还要照顾我和孩子们，他的艰辛可想而知。我在医院住着都没有药可治了，癌症专家医生都说我活不了了。医院下了4次病危通知给我丈夫，叫他把我弄回家，想吃什么给我吃点。可我根本就吃不了任何东西，想到受拖累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，我也无可奈何。回到家中，想到快要离开这个人世间了。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我的侄子也是医生，又是一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，以前也告诉过我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叫我修炼法轮大法。可我受无神论的影响，只相信医学，根本就不相信大法修炼。是慈悲的师父让侄子没有放弃对我的最后一线希望，还是告诉我，记住诚心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试试。在绝望之中，我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，就说，反正自己也要死了，就念吧。当时心想，如果7天有效，就相信大法，走进来修炼。于是，自己和家人都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第3天，我就想解大便，其实很久都没有吃进去任何东西了，哪有可排的，结果便出来的全是黑黑的腐肉癌细胞，用粗铁丝都捣不烂，排后自己就想吃点东西了。就这样，过几天就排一些癌细胞出来，只是一次比一次少。就这样，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就管我了，给我净化了身体，真的把我的命救回来了。慈悲的李洪志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给了我修大法的珍贵机缘，感恩伟大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师父不仅救了我，也救了我一家人，我的无神论观念就被眼前的事实破除了。 看见我一个被医院判死刑的人活过来了，全家人都万分的高兴。因此，我们全家人都认可大法的神奇，相信师父的慈悲伟大。2005年开始，我终于可以学法练功了，并成为一名大法弟子。直到现在，20年过去了，我还好好的活着，打破了现代医学常识，解开了现代医学永远也无法解决的谜题。因祸得福，很庆幸自己在中共残酷迫害中有幸走入大法。在这过程中，我及家人也经历了中共邪党诽谤污蔑大法，迫害修炼人的残酷，使我们更坚信师父和大法。我的侄子因传播大法真相，给世人酒瓶共产党，被绑架到监狱迫害，在监狱和绑架时都受到扼颈酷刑迫害，导致身体严重受伤，出狱后不久就离世了，留下妻子和几个幼小的孩子。在2016年，我也因为传播大法真相，被邪党恶人绑架到当地看守所，非法关押了我近八个月的时间。在慈悲师父的保护加持下，在同修与家人的配合、反迫害营救下，走出了牢笼。再一次感恩师父救了我及家人，家人因见证了大法救了我的命，因此在去公安局和检察院要求放人的过程中，都堂堂正正地说我的命是大法师父救的，大法就是好。在看守所里面，我的身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，出现以前的病状，家中经济也受了影响，又是师父救了我，同修也帮助了我们一家人，我又重新站起来了。在我们的大家族中，还有几位医生都因我身上发生的奇迹相信大法，在大法中受益，有的也走入大法中修炼。感恩师父和大法，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就没有今天还活着的我。因此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任何磨难面前，我要好好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。弟子不知怎样表述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感恩，写出得法经历，见证大法和师父的救度洪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